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咱们的家庭栏目说衣食住行，说吃喝玩乐，说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说生活在西雅图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疫情当头，困在西雅图的家庭哪里寻找生活乐子。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Grace Gu。 Grace 每天忙碌在自己的工作中和家里的一亩三分地，生活忙碌着，但是她从来不会忘了和家人朋友一起找乐子。可是疫情当头，找乐子也成了技术活。不过安全第一，快乐紧随。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乐子如何找。 Grace， 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打一个招呼，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吗？
好的，谢谢你丽华。 Hello，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 Grace，我主要从事 digital marketing 和 sales 方面的工作。我平时呢，自己特别喜欢欣赏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美食、美酒、美物、美景，也包括美文，就是美丽的文字，还有呢，美音，就是美丽的声音，等等等等，啊，都是这些很美好的东西。那么作为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所谓吃货一枚，以及呢，一个对于生活质量有一点点小小追求的人，我希望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西雅图地区的生活中的一些小美好。咱们今天就分别说说吃、喝、玩、乐、学这几样好不好？丽华，你看我们是不是今天先从吃说起呢？因为说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嘛。
对，咱们就从民以食为天说起。自从 COVID-19 疫情这个爆发以来呀，无论是上班族还是企业经营者、贸易商、老师和学生，还有家庭主妇，都困在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从前门到后门二三十步吧，真的是那种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地步。这一闷就是三四百天。 Grace， 你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在这闷的三四百天里面找到乐子的呢？
自从疫情开始啊，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当时啊，餐馆基本上都关闭了，后来呢，即使是开放也是有条件的开放，也就是说呢，平时还可以点个外卖啊，或者我们去下个馆子呀，但是疫情期间呢，我们基本上就要靠自己自力更生，自我成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尤其是和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的这些娱乐休闲生活呢，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或者说是限制和困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对自己和家里人好一点，继续 enjoy life， 然后保持好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最大化我们的健康和乐趣呢？我今天就想跟朋友们一起聊一聊，也算是抛砖引玉吧。那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呢，疫情开始了，说学校啊和公司呢都不用去了，那神兽们怎么办？都砸在手里了。辣妈们呢就开始掰着手指头计算了，这一个星期一个学期多少天，一天三顿饭，哎呀，一数这是要做四五百顿饭的节奏啊，又不敢去餐厅，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好自己在家修炼厨艺，那雄心壮志简直个个奔着米其林去啊。那时候每天的朋友圈都充斥着各种风格各种风味的美食照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同感，是不是感觉疫情过后个个都可以去开个饭馆的节奏啊。
我有如
你知道吗？
是是是，我有这样的感觉。
对，丽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女朋友吧，特别厉害，她自己本身非常能干，她是一个咱们西雅图 IT 巨头公司里面的女高管。那时候我就记得她在朋友圈宣布了，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她说要研发或者制作100道美味的菜肴，100天不间断。后来她是真的做到了，他坚持每天一个菜，而且几乎都是大菜，从日餐到意大利餐，从中餐到法餐。我就记得每天看他烤羊腿，蒸松茸饭，做剁椒鱼头，然后蒸紫薯山药小糕点。哇，3个月看下来我口水流了一地，这样的精神和毅力怎么样，确实是令人佩服吧。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女朋友，人称美女米其林大厨，她的朋友圈晒美食呢都是动不动是搭配好酒水的，而且呢从餐具到装饰那叫一个养眼，这都是一件一件的艺术品，而且呢每次她都无私的把每一个菜的做法菜谱都分享出来，我呢就默默的收集了。我就打算呀，等以后退休了，我就一个一个慢慢折腾。
看来这个计划立的还是比较长远、比较宏大的一个计划啊。那我看人以群分，鸟语类聚，对于生活有着高品位、高标准的吃货，总会互相遇见。我看你不但是吃货一枚，还是一个讲究生活品位的高级吃货。想必你的吃货百宝箱里一定是放了不少吃的经验。咱们西雅图的华人朋友都是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啊，吃的习惯不同，口味也各异。譬如咱们中国的八大菜系，基本就涵盖了咱们的中国味：鲁菜、川菜、粤菜、江苏菜、闽菜、浙江菜、湘菜、徽菜。哎，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让我们不用管住嘴还能够安全吃喝的小贴士，充分找乐子吗？
有啊，我本来呀是一个常立志的所谓的大厨，我那阵子呀也是摩拳擦掌奋发图强了一阵子，不过后来渐渐的从餐厅重新开放以后呢，我就忘了我的初衷，我就开始啊报复性的到处吃。不过我也是很注意卫生的，咱们这叫胆大心细。我呢先是战战兢兢的打外卖，回到家里一通里里外外消毒加热，就是比如说微波炉热呀，然后用蒸锅蒸啊，然后用酒精擦呀，各种办法。后来呢就干脆壮着胆子去堂食，戴2个口罩，后来戴1个口罩，然后呢关键是手要不停的用酒精去消毒。我就感觉自己啊终于吃到堂食了，终于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知道好多食物啊还是要堂食，它外卖就不是那个味道了，只有堂食才能达到最佳的口感。那说到菜系呢，我们是不是先聊一聊京味儿呢？因为我自己是北京人，那要说八大菜系里面呢恰恰就没有京味儿，这个呢也不奇怪。皇帝在北京，天下好吃的那不是都要荟萃到北京吗？那个满汉全席就是天下闻名。一说宫廷菜呢，我们可能就想到了仿膳，那儿呢是荟萃了天下风味而成的，而且当年呢在民间也吃不着。那如果你想吃仿膳的味道，你就来到西雅图就对了。这里啊有一个餐厅，它叫御膳，据说这个大厨 以前是北海公园里面那个仿膳的厨师，他那个豌豆黄做的呀比国内饭馆的还要好吃。然后像北京的煎饼果子、卤煮火烧、疙瘩汤，然后香河肉饼、豆腐脑，这些都有。所以呢，喜欢北京特色的这些小伙伴们呢，就可以去那儿试一试。北方口味的呢，还有西安味道，就在那个贝尔维优百家超市里面，我特别喜欢他家的凉皮儿，还有烤羊肉串儿。他的马路对面啊，还有一个西安美食，叫西安美食的餐馆，那家呢是大盘鸡，底下呢我特意每次都点一个，就是让他铺上大宽面，那个菜真是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这些饭馆他们各自都有各自拿手的吃食。那如果有从东北来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咱们贝尔维优这边和那个 UW 那边有两家店，但都是一个老板，叫老边饺子东北家常菜，还有呢叫上海小馆。这个菜啊特别好吃，它有东北人爱吃的锅包肉、溜肉段、小鸡炖蘑菇，然后有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个西塔冷面，这个强烈推荐。还有呢，想过瘾的话你就戴个手套就啃那个酱排骨。另外还有来自沈阳的正宗的老边饺子，又香又鲜，一吃起来呢就让人想起了家里过年的样子，吃一口啊幸福半天。他们家的葱烧海参也是非常实惠的。我想在这说一个小秘密
啊，
肯定好多人都不知道啊。我特别喜欢去吃这个东北这个老边饺子东北菜，他们家有一个东西啊叫餐前的小菜，叫炸鱿鱼。这个是有史以来所有中餐西餐馆子里面我吃过的最好的 calamari， 一个人啊我就能吃光一大盘子，喝点扎啤那就更棒了。你们记住啊，这个菜必须堂食，一定要堂食。
看你说的那么起劲我都开始流口水了。哎，不过说到你吃的那么高兴，你们家小朋友呢，像他们这个中美混合味是什么反应呢？
啊，有啊，啊，其实小朋友他更是那种联合国味吧。我们每天可能会带他吃不同的风格，那但是中餐肯定是要主打，因为要照顾啊这个我这个当妈妈的中国胃啊。所以呢，我跟你说，有一个微软附近，就是 Redmond 24街那儿有一个叫天天见面，他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扒鸡。还有卤猪蹄，那简直就是出门旅行必备。我们家去黄石呢，一路就吃这些。我们小孩也特别爱吃那个扒鸡。另外他们家还有啊，各种面、各种面条、面食，还有肉丝炒饼，竟然有肉丝炒饼。想想大学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去食堂点一个肉丝炒饼，再撒上点醋，那个味道，那真是青春的记忆啊，你们都懂的。另外呢，小朋友一般也都爱吃火锅，因为火锅呢就是什么都可以涮，他们一边涮一边玩，吃的也高兴，玩的也高兴。比如说呢，咱们贝尔维优这儿豆捞坊，它的环境就非常的优雅，食材呢也很干净，也很精致，然后呢摆盘也很有意思，有风格。他那儿的肉肉呢，还有很多小吃呢，也可以满足小朋友们挑剔的胃口。比如说我的小孩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涮他们家的那个油条，嗯，像我的女儿呢，她完全不吃一丁点的肥肉，但是呢豆捞坊的那个 A5 肥牛我女儿是她的最爱，这个粉丝啊，每次吃两盘。关键呢，而且是这家的就餐环境非常好，嗯，它也适合那种商务包间呀，还有像生日趴呀这样的活动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那你说的这些都是北方菜哈，有没有南方菜你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呢？
南方菜系啊，那也有啊。那丽华，我想问问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云南昆明的。
哇，那 正好，那我就想说，贝尔维尤那个 Crossroad 那边以前是不是有一个过桥园？现在好像改成叫十秒到过桥米线了吧？另外二十街上还有一个吃米线的地方叫云炉，我觉得也很不错。
嗯，对对对，
当然了，对，当然我最喜欢的呢，我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川菜，它在贝尔维尤，它呢叫沸腾鱼香，这属于非常正宗的川菜。他们家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水族箱，里面呢有活鱼，他们做的泉水活鱼啊、酸菜活鱼啊、还有沸腾活鱼啊，那真的是无可替代。那懂行的吃货呢去了每次必点。还有一个是我的保留菜品啊，每次去必点，有一个好东西啊，叫香麻猪手，记住啊，香麻猪手，这个是连淑女都爱不释手的一个菜。每次呢我和女朋友们一起去啊，我们能连里面的炸花生米都给吃的一颗不剩。姐妹淘，姐妹聚会必点，你呢绝对想不到，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姐妹淘必点的，你知道是什么菜吗？丽华，
什么菜呀？
火爆腰花。火爆腰花。那这家的火爆腰花真的是特别干净，而且非常的正点。那我们今天也不顾形象了，都是大实话豁出去了，我们就说这腰花呀，它做的真是干干净净，火爆十足，满足感杠杠的。昨天呢还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啊，她特别喜欢吃沸腾鱼香的虎皮尖椒，这个我还没试过呢，但是我听她说的眉飞色舞啊，我打算过几天也去试试看。吃到后来呢辣辣的，你最后呢来一个甜点，来一个红糖糍粑，或者是一碗醪糟汤圆，那就是完美。我听说呀，沸腾鱼香最近可能中秋节还会搞一个川菜遇见葡萄酒的活动呢。具体的细节我不太清楚，我估计过些日子啊，咱们西雅图本地的小吃友们、大小吃友们就都会听说了，都会看到了。
对，这个听起来
小道消息给大家剧透一下吧。对，
川菜遇见葡萄酒。
是的，说到这里啊，我倒特别想感谢一些爱心餐馆的这个爱心午餐行动里面的这些爱心参与者。大家都记得咱们前段时间特别艰苦的抗疫的时候啊，华州中国总商会联合清华大学 GIX， 还有呢就是华州中国关系理事会基金会 WSCRF 这几个机构，还有十多家的中餐馆，一起呢共同联合发起了爱心午餐行动。他们为咱们西雅图地区的一线的这种抗疫工作人员，包括医护啊、警察啊、消防啊，免费的送餐。当时呢这些餐厅啊，他们自己的日子都已经非常的不好过了，但是他们还能在危难的时候伸出一双手，他们在赔钱的时候掏出来用来帮助别人的钱，那是最珍贵的，你同意吗，丽华？
对对对，我完全同意，他们这样的行为真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沸腾鱼香啊，他就在爱心行动里面呢捐赠了1000多份套餐，真的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然后刚才说过的老边饺子、东北菜，还有贝尔维优的豆捞坊、刘一手，还有西雅图那边的荣城老火锅、快乐小羊，还有九号巷这几家火锅啊火锅店，都是当时的那个主要发起人或者是积极参与者。我这里呢就可以负责的跟大家说 Lisa， 这几家呀绝对是咱们大西雅图地区火锅界的顶流，谁呢谁想吃呢就无脑就在这里边这几家里面选， 随便进去，哪一家都好吃，你就就近去就好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六周年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E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对对对，是这样。我也很喜欢到这些餐馆里面，觉得他们的口味真的很正宗。尤其我们在西雅图啊，能吃到这样正宗的中国的这个口味，真的是也是我们的福气了。哎，对了，你刚才说到这个葡萄酒啊，民以食为天。咱们的吃文化里呢是离不开酒，咱们常说这个无酒不成筵席啊。那么作为一个女士呢，我对葡萄酒其实蛮感兴趣的。都说葡萄酒可以美容美颜，然后可以对这个心脏是有好处的。哎，那你这样一名标准的吃货，对这个红酒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哦，太有了，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呢，离开家乡呢，来到这儿吃了一些西餐，那咱们入乡随俗，咱们呢就可以享受这边的葡萄酒文化。尤其咱们大西雅图地区呢，处于这个 Columbia Valley， 就哥伦比亚峡谷，它这是美国的第二大的红酒产区，而且这些年呢，它红酒的质量啊，直逼那个加州的纳帕谷啊，进步非常的快。那咱们华州，你知道不知道，丽华，咱们华州最大的酒庄是哪一家呢？
你可以给我说一说吗？我是很感兴趣这个华州有不少的酒庄，大大小小，有的酒庄我们自己也常去，但是你说到这个最大，我还真想听听你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呢。
是的，在 Woodenville 那边啊，咱们大大小小的酒庄简直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几百家上千家可能都有了。你要是去那边喝酒啊，那真是喝一年可能都不用重样。我今天想给你们介绍的就是啊，叫圣蜜仙酒庄，这家酒庄它呢是华盛顿州最大也是最古老的葡萄酒酒庄。我知道很多朋友啊可能都去过，其实就是当旅游景点去的，因为它有特别漂亮的葡萄庄园，然后有特别古典的特别有故事的那种像文物古迹一样的那种楼别墅，然后呢还有特别吸引人的葡萄酒的生产线，我们都可以去参观。甚至呢在它的园区里面还有很大的池塘，里面养着很大的鱼然后还有一对特别漂亮的孔雀，那个是他们酒庄的吉祥物。 酒庄里面呀、啊、还有一个有点像工人体育场那种类型的一个大舞台，然后一个大体育场。到了夏天呢，这个酒庄的会员们啊就会在那儿，每个星期都会有那种一边喝酒一边唱一边跳一边吃的那种音乐会，都是非常的嗨。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朋友都去过，但是可能记不住它的名字，因为有点长。它呢英文叫 Chateau Saint Michel， 那中文它就是叫圣蜜仙，大家只要记住圣蜜仙比较容易。其实呢、
嗯、
对，其实它最近就会有一个很好玩的品酒会。这个圣蜜仙酒庄啊，今年已经举办了好几次比较有意思的品酒会了。我在这里呢也是特意跟大家推广一下，广而告之。那么就说这个星期五啊，9月3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在圣蜜仙酒庄里面就会办一场牛人牛年品牛酒，这个陆月酒庄的精品窖藏年份酒的 VIP 贵宾的特邀的私人品酒会。是不是
你说到
很复杂听上去？
对，哎，你说到这个牛年牛人喝牛酒，那今年正好是牛年，那我们如果去的话，这个牛年的酒是今年的酒吗？
不是今年的，是上一个牛年的。在这个酒庄这个酒葡萄酒行业里啊，有一个词儿，叫 library wine， 就是图书馆酒。直译的话，那么翻译成咱们中文可能叫精品窖藏年份酒。那么咱们这次品酒会喝的呢是三款2009年，就是上一个牛年的年份酒。说到这个陆月酒庄吧，我还特别想在这儿给大家就是八卦一下啊，咱们说说陆月。
好的。
不知道就是爱喝酒的人是不是都记得啊，有一个著名的叫1976年的大事儿，叫巴黎审判。那次盲品大赛中呢，有一匹黑马打破了法国葡萄酒的神话，那就是来自美国纳帕谷的陆月酒庄的赤霞珠红酒。它一举击败了法国波尔多顶级名庄牧童、侯伯王等等这些葡萄酒，它得了冠军。从此呢，开辟了以加州的红酒为代表的新世界，也开拓了世界葡萄酒的新格局。这件事儿就被载入了史册。那么他在30年之后呢，2006年的盲品大会上又再次夺冠，就是那些不服的那些法国名庄也都服了，彻底折服。然后这款酒啊，就成了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他们的待客的宴客用酒。现在呢，这个陆月酒窖最有名的三款赤霞珠葡萄酒已经是闻名于世了，他们是位列于全球品质最高的赤霞珠葡萄酒之列。这三种葡萄酒赤霞珠的名字啊，就叫做23号桶、陆月圆还有仙女圆这三款。所以呢，就说懂酒的人肯定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活动，不懂酒的人呢也不可以错过，因为就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不懂也没关系，一下喝到了世界上全世界顶尖的最好的酒，你就懂了，那这就将是呢终身难忘的浪漫记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牛人牛年品牛酒呢？牛年我说了是2009年上一个牛年，牛人我其实是双关的，我们说的是牛人就是在各个领域成功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你有成功之处，你就是牛人。另外呢，就是属牛的人也是牛人，对不对？
对对对，
牛酒，对，一个牛酒呢，一方面说的是牛年酿造的酒，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说这个酒它非常牛，它得过世界盲品大赛的冠军，所以我们就说牛人牛年品牛酒。对
对对，我觉得它确实很牛，因为美国的历史啊本身它也不长， 然后这个酒的酿造历史它也不长，可是像法国欧洲哈，红葡萄酒啊，主要产区在欧洲，那法国意大利那都是非常古老的葡萄酒的产区，那美国这个葡萄酒能够打败这个老牌的红酒，那真的是很牛。
是的，而且呢我特别相信这一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一方水土也是养一方酒。因为其实以前我在国内我也挺爱旅游的，我大概去过20多个省市，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就是喝遍了到处的酒吧。因为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欣赏当地的景色，然后吃美食，然后就会配当地的酒。当地的水土呢，风土它会酿出来不同的酒。在这儿也一样，就是咱们华州这个特别特殊的风土呢，养育出来的咱们这边特殊的酒。那加州那边呢，它那边的风土也会养育出不同的酒。所以这个西海岸啊，这两个特别大的峡谷啊，这个 Napa Valley 和 Columbia Valley 都是出好酒，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近水楼台先得酒，一定要珍惜这几款酒。
嗯，哎，说到这个红酒，喝红酒我们都知道好像有个说法说喝红酒要配红肉，是这样吗？那我们要是参加这样的活动光喝酒多无趣啊。
啊，红肉配红酒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一个定律吧，但是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对，那就比如说如果你吃鸭子，你会觉得它是配什么酒呢？我们一般认为可能是禽类，你比如说鸡鸭鱼，你就觉得可能要配白的葡萄酒。但其实呢，可能就是大多数的鸭子做出来配红酒会很好喝。所以下次咱们中国朋友们喜欢吃烤鸭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对比一下。那么咱们说回到刚才这个陆月酒窖这个精品窖藏年份酒的这个品酒会的活动，肯定不能咱们干喝酒啊，因为要品差不多5-6种来自陆月酒窖的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还有甜酒、还有起泡酒，那么不能空腹吃，肯定要大吃，然后配上特别棒的能配得上这个红酒的这种食物，才能堪称一顿完美的晚宴，对不对？
对，
所以呢酒庄为大家准备了豪华的西餐晚宴，它包括呢前奏曲这个开胃小菜，那个是鱼子酱的布鲁尼小薄饼，然后呢包括4道主菜，第一道呢是脆皮烤猪肉，猪腩肉就是五花肉啦，第二道是小羊排，第三道呢是这种和牛的这种 rib eye 肋眼牛排，第四道呢是美味的 cheese 拼盘，干奶酪各种干酪的拼盘，期间呢还会穿插一个甜点，就是柑橘味的意大利冰激凌。所以呢肯定是啊，美酒配美食才可以说完美，对不对？
对对对，说的有理，你这么一介绍啊，我心里都开始想，哎，我也去尝一尝呀。听得这么又高雅又高贵的一个场合，好像觉得一定不能错过它了。
是的，我跟你介绍了这么多，因为呢我自己也会去，我昨天已经报名了，所以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我们有几个朋友也会一起去，因为每桌6个人嘛，我们正好很熟的人凑一桌坐在一起，也会觉得非常的卫生和安全，也很放心。那我们到时候会去这个圣密西酒庄它的最漂亮的那个贵宾私人别墅里面，那么它的四周呢，这个房间里面环绕着各种呢非常有这个品味的艺术品，包括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奇呼里的很大型的玻璃作品，在那里面就是都是独一无二的展示着给大家， 所以你在这种享受美食美酒的同时，也有一种艺术氛围在里面。
嗯，是，这听起来是确实是一个咱们中秋是咱们这个夏末秋初的一个好去处，正好是夏天的这个热气呢也渐渐消了，哎，这个凉气慢慢的上来了，哎，喝个酒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哎，那我再说起这个酒呢，我忍不住又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咱们都有个话说哈，这个酒是咱们的文化，是中国的一个吃文化里不可缺少的。那茶其实也是咱们这个文化里面不可缺少的，而且这个茶呢还是感觉是高人韵事，那些文人书生之类的好像就说写个诗啊做个词儿啊都要喝这个茶，所以这个茶呢也是咱们好像显得很高雅的要品一品。哎，那你咱们说到吃喝，哎，这喝茶你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的吗？
哎呀，我太喜欢这个话题了，你知道吗，丽华，我呢是一个从可能初中就开始喝茶这样一个多少年的老茶友啊，几十年的老茶友，所以说到茶真的是说不完的话题。以前啊，就是我呢是2002年来到美国的，后来2004年到的西雅图。我记得那时候来了到美国以后啊，真的没有什么好喝的茶，就看不到，真的你去超市啊，你或者去餐厅啊，基本上商场啊，到哪儿都看不到。你就想买一个说新茶，比如说我们在国内肯定是绿茶，都是喝当年的新茶、明前茶，在这儿就是说你连夏茶都买不到，就是肯定是不知道几年陈的了。当时真的是觉得自己生活水平好低，是吧？
对对对，就不就喝口茶嘛，这点小心思还不能给满足了。
好难好难，
是我每次回去都要尽量的带一些，因为觉得那个时候觉得不容易，好像说在美国这边不容易买到国内的你比较喜欢的当地的有特色的茶呀，或者说一些小吃啊，我都要带很多，但是每次呢就觉得很麻烦呀，每次过海关然后行李又很占的位置又很大，所以每次就是觉得如果有在这个在西雅图咱们能有个很好的途径能够买到茶呀，那也是一个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你说是吧？
那是一定的。对，我记得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食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我说呢，如果到了美国，我就恨美国没有好茶喝。现在但是这几年真的不一样了，这几年啊咱们这边呢移民也多，然后大家呢生活水平感觉也都在不停的提高啊，然后跟国内的这种交流啊也是非常的频繁，所以现在买吃的喝的买玩的都很方便了。那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微信上也成立了好多群组，对吧？所以其实微信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便利，所以我们有几个挺大的茶友群，像我自己就组织了一个乌龙茶的茶友群。为什么呢？这个缘起啊，是我记得是2017年那年那个西雅图国际茶展在咱们西雅图的城里那边举行2天，然后呢就有很多几百家那个来自全世界的产茶的这些茶商过来参展。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展台他是来自台湾的那个王宝山茶厂的姐弟，他们当时那个展台啊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儿现场给大家冲泡啊品饮的那个乌龙茶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太香了。所以从那次以后呢，我们有几个茶友就跟他们建立联系了，也加了微信。然后这姐弟俩特别的可爱，就是为人 特别朴实，而且特别热情。他们那次是专门从台湾飞过来，就是为了参加这两天的茶展。然后参加完以后，当晚就收拾行李，第二天早上飞回台湾，就这样的敬业。然后呢，跟我们结缘，他们也很开心。所以他们当时把展台上他们用来布展的那些茶具啊，包括没用完的茶样啊，还有那个就连蝴蝶兰都分给大家了，就是都特别慷慨的分享给这些茶友了，跟我们大家结缘。他们那个姐姐呢，特别的喜欢做一些手工艺的东西，她做的那个就是像紫砂壶的壶套啊，像那种茶针啊、茶勺啊，那些东西做的真的都特别好，所以我们印象太深了。后来我们加了微信以后回来呢，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王宝山茶友群，或者说是粉丝会吧。我们就定期呢一起从这个台湾这个南投县的这个王宝山茶厂直接就团购这些乌龙茶，就是非常正宗而且新鲜的乌龙茶。因为我们人多，能每次凑的量也比较大呢，所以走空运就是运费也会下降的很多，节约很多运费。这样的话茶厂呢就把运费包了，我们呢也就不用交运费了，这样的话大家都双赢，都喝得很开心。而且我们呢当时就是认识这个茶厂主人以后，这姐弟俩也很热情，然后呢而且他们茶的知识啊，尤其乌龙茶的制作呀、种植啊，包括品饮啊，他们的知识非常的渊博，所以也不定期的在群里跟我们分享很多乌龙茶的知识，甚至包括有的时候有一些小视频告诉我们怎么做这些茶，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么丽华，你最喜欢喝什么茶呢？
我比较喜欢喝普洱茶吧，可能我们口味比较重。
云南的
对,
对，云南的普洱，是的。现在这几年在西雅图呢，我们在这些茶友群里啊，也有一些国内的大品牌的茶叶的经销商，以及一些中小品牌的一些经销商，他们呢有的是生活在这边，或者是国内和西雅图两边跑啊，就是我们也会有很正规的途径，就是喝到国内这些挺好的市面上很流行的茶。像你说的普洱也有不少，我这两年也存了一些，然后还有像福鼎白茶呀，像西湖龙井啊，然后像小青柑那些熟普啊，这种干普茶呀，还有包括黑茶、黄茶，我们都能买到，还有很好喝的红茶。所以呢，关键是找对组织。如果大家想喝茶呢，就可以加入这些茶群。还可以加入我们那个有一个华盛顿州茶文化学会，他们也会经常搞一些呢茶课，在网上疫情期间都是在网上搞这个网课啊，邀请国内呢很多不同的制茶者呀，或者是这种种茶人啊，还有做茶具的老师啊，来给大家讲各种专业的知识，我都觉得是受益匪浅。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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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找对人了哈。这个喝茶，喝茶就找你这里来问一问。哎，再说起喝茶，有总得喝个热闹吧？一个人在那不就喝的闷茶了吗？那如果想找朋友一块喝个茶，你说咋办呢？在疫情又不能请朋友，又不能到朋友家里去喝茶，有什么喝法能够让咱们能够喝的很有乐趣啊？
有几个喝法啊，我们常做的啊，一个呢是我们有一些自己几个特别要好的茶友，我们就疫情期间一直定期的有茶聚，因为我们就是经常每一周或者两周就这几个人。就是在一起，所以很固定，我们就心里也很放心，我们也不会随便跟这个和那个和，就是说，所以有几个三五个或者两三个自己固定的茶友，就是每周自己呢来约一个茶，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我们是受到那个 virtual tasting 这个红酒的 virtual tasting 的这种概念的启发吧，所以前一段我还帮助茶学会他们牵线组织了那个王宝山茶厂，他们姐弟俩从台湾然后连线我们这边华盛顿州的这些茶友，我们就在 Zoom 上面直接做了一个也是 virtual tasting， 就带着大家上这种网上的茶课，带着大家就是我们在屏幕前面一起冲泡这些美味的茶，我们把茶具都摆好，然后老师告诉我们现在放多少茶进去，然后多少度的水怎么样冲进去，然后停留多少秒，怎么出汤，然后怎么品饮，你闻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然后你去用舌尖或者说用舌根去品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大家都是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我们曾经，
你这么一说真的是很有意思，咱们常说啊 Internet PlusPlus 这个时候咱们是 Internet，
我们茶也可以 Plus，
也可以 Plus 了，对对对
，Plus 一切，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曾经还做过就是有一个茶学会的左方老师带着我们喝那个下午的申时茶，就是大家知道，一天不是分不同的时辰吗？这个申时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时候身体需要一些很大量的这种茶呀，然后要适合你身体体质的这种茶，然后会带着我们调整呼吸啊，然后做好了喝这个适合自己体质的茶，这样呢不但是有乐趣，而且呢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好处，这都是非常有益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吧，这个脑力激荡总能出现一些特别有创意特别好的这种 idea。
对对对，我今天在你这里就听到了好几个这个高科技 Internet Plus 的这个关键词在那里。同时我还听到了一个精神，就说你讲到这个女高管的这个生活的精神，就说每天不重样，这个里面就有这个创造性，关键是能够坚持下来，就是真的很有意思。哎，那咱们说了这么多，我都流口水了。那中秋也快到了。你可以给大家出个主意吗？中秋节怎么过呢？
中秋节啊，我其实自己也在想呢。中秋节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家里三五好友一起做上点拿手的好菜，然后准备好月饼，准备好一些红酒或者白葡萄酒或者你喜欢的甜酒。一起做月饼或者是一起吃月饼，一起赏月，肯定不错。或者是呢荡舟在我们的华盛顿湖上，在水上欣赏月色，那坐在船里，那让我联想到了在杭州西湖赏月的那种优美的景象。此外呢，就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是沸腾鱼香，它就有那个中秋节葡萄酒遇上川菜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细节我还真不太清楚呢，我们可能要去网站上看呀，或者等他们在这个各个群里就会发布出来。然后我还在想 也可以就是去比如说像圣米歇酒庄这样的地方租一个浪漫的场地，然后我们可能一块儿去享受一下浪漫的月色，就着这个浪漫的葡萄酒。你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丽华？
听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中秋节你看这个川菜遇上葡萄酒，这个中西文化哈、这个大结合，然后中秋呢又到一个很浪漫的地方，一个古老的庄园啊、葡萄酒，那个咱们就会想起那个葡萄美酒月光杯的这个感觉，就觉得这里真是一个聚会的好去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去那里的话我们该怎么样去呢？需要预定啊，还是说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话才能够让想去圣米歇酒庄去感受那种酒文化、酒历史，以及和那个酒、美酒和美食在味蕾上碰撞的那种感觉。那你有什么给大家的建议吗？
你如果想去那个沸腾鱼香那个活动的话，可能就打电话给沸腾鱼香吧，他们就会提供具体的预定的信息。在圣米歇酒庄这边可能可以去网站上看看他们有没有特殊的中秋活动啊，可能过些日子会出来，有可能会出来，对，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关注。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啊，或者是公众号啊，然后包括你们也可以加我微信，然后看我的朋友圈，然后到时候我特别喜欢分享这些信息，那有好吃好喝好玩的我一定会呼朋唤友小喇叭广播的。
对，那找你就找对了。
谢谢，我相信西雅图中文电台也会有很多异彩纷呈的信息，到时候也都会及时的跟大家分享。
对，是这样。对，我们的在西雅图电台呢有这个吃货小分队啊，给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好玩的。那今天呢非常有幸请到 Grace 来，也给大家分享了吃货的这个百宝箱里的一些好东西，然后也给我们分享了这个酒文化茶文化，真的是民以食为天，这个吃起来还各这个活色生香的，听起来真的是
对，就可惜时间比较有限，咱们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把每一个好的餐馆啊和每一种好的酒啊一些好的酒庄都点出来，可能真的是时间有限，但是我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希望呢在中文电台继续给大家深度的聊一聊。
对，是，我们会继续请 Grace 给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吃喝玩乐里面，吃咱们已经聊了，喝也聊了，哎，这个玩和乐咱们还没有聊，那这个就作为下一次我们继续和 Grace 来聊一聊知道哪里去玩哪里去乐的这个内容。那么非常感谢 Grace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有效的这个信息，帮助我们能够选择去哪里吃好啊，去哪里喝好啊。
对，还有玩乐还有学，别忘了学，学也是很
玩的，学也是很重要，
到时候我也很对，很期待跟大家分享。
对，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对，如果有什么愿意和更多的听众分享的信息呢，也可以联系我，然后告诉我这些信息，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再跟丽华和大家分享。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能够和西雅图的华人能够有一些分享，我们也非常希望把每一个人在华盛顿的生活的经验分享给别的这个华人朋友这就是我们的宗旨了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此感谢 Grace 到我们的现场来给大家分享信息，也非常感
谢
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电台旁边的收听，谢谢。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栏目祝您晚安。
谢谢，晚安。